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5年4月1号，公元2008年6月4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为四川地震罹难者和灾民诵经祈福；又有一名康熙妇女展开示威，遭中共拘捕；徒步访藏者继续展开活动，再度遭印度警方阻止与拘捕；欧中交流机制会议着重讨论西藏问题；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呼吁国际奥委会取消火炬传递西藏；尼泊尔藏人重新过大使馆前的抗议活动；留瓦藏人将在达纳萨拉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19周年。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6月4号是藏历4月1号，藏传佛教一年一度传统的萨嘎达瓦月正式开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此特殊宗教日，为所有四川地震遇难者和灾民在大乘经院主持诵经祈福法会。下面请听叠吉的报道。
藏历4月1号到30号是藏传佛教的萨嘎达瓦月，是西藏最重要的一个宗教节日。这个节日是指新生命的开始，因此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特别选在这个时刻，组织达兰萨拉的僧俗民众在大乘经院集体为四川地震罹难者举行超度亡灵诵经祈福法会。今天早上9点，法会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主持下正式开始。上千名西藏流亡政府官职人员、达兰萨拉僧俗民众及西方游客参加了法会。据历史记载，佛祖释迦牟尼于藏历铁猴年萨格达瓦月8日诞生，木马年萨格达瓦月15日成道，铁炉年萨格达瓦月15日圆寂，因此藏人把这个月视为佛祖诞生、成道、圆寂的诵经节，并视作有造化和吉祥的月份。特别是藏历4月15日称为萨格达瓦节，全球佛教徒将在这天隆重纪念佛祖释迦牟尼诞生、成道、圆寂的三大日子。萨格达瓦节期间，西藏各大小寺院举行各种佛事活动，一整个月信徒们不杀生、不吃肉，专注于朝佛、供佛、行善积德、转经、磕长头，有的还会闭斋修行。在今天的法会上，西藏流亡政府宗教与文化部部长次仁平措代表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发表演说，为四川大地震的所有罹难者表达沉痛哀悼。他说，
今年5月12号在中国四川发生的大地震已造成69019人遇难，373573人受伤，以及18627人失踪。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内阁阁下为所有地震遇难者安魂、伤者早日康复，以及受灾民众早日重建家园进行诵经祈愿。内阁同时祈愿世界太平，全人类永不再遭受自然灾害。
今天上千名僧俗民众在祈福法会上带着悲痛的心，为所有地震罹难者和灾民潜心祈愿。法会结束后，达兰萨拉僧俗民众继续朝佛、供佛、转经祈祷。在藏传佛教传统的萨格达瓦月期间，为地震罹难者和灾民继续哀悼和祈愿。此外，居住在印度南部百勒果别的流亡藏人也在今天举行诵经祈福法会，哀悼所有赈灾遇难者，并为受灾民众进行祈愿。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位于西藏康区甘孜州甘孜县，从3月11号开始到今天，持续发生着各种抗议中共政权的和平示威活动。近日又有一名西藏妇女在当地展开示威游行。详细情况请听格尔本加和德吉的报道。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与民众紧急情况协调小组指出，现年20岁的西藏康区甘孜县妇女强巴德吉于3月31号中午12点钟左右，在甘孜县城高呼西藏自由、达赖喇嘛万岁等口号，展开了示威游行活动，但随即遭到中共军警的殴打和拘捕。 西藏妇女强巴德吉被抓时已经头破血流。目前中国政府虽然增派军队加强控制当地局势，但西藏人民的和平示威活动持续在甘孜地区发生。据香港明报报道说，目前西藏首都拉萨的七分县的外松内京各主要道路，尤其是前往大昭寺的路上，布满了手持方宝盾牌的中共武警。拉萨的出租车司机高先生向明报记者表示，现在拉萨市满街都是便衣警察。
此外，由香港、澳门和台湾的31名记者本周一二号开始对西藏首都拉萨为首的部分中共指定的地区展开采访报道，但是在西藏首都拉萨依然有大量军警进行驻守。对此，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班姆赤烈对记者的解释是，达赖集团正在想尽办法务求6月份在西藏首都拉萨再次重新制造抗议事件，因此当局必须在拉萨市内驻扎军警。
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克柱敦珠在接受明报的采访时指出，中共当局邀请港澳台媒体记者进入西藏是在作秀，让外国人看中共很开放的假象，但事实上在拉萨街头都驻扎着大量军警，因此谁敢与记者说真话？他不相信这次记者团到西藏会了解真相。
您正在收听的是《罗比斯坦之声》华语部新闻节目。
被印度警方围困在北安察尔邦比多噶尔县班斯帕坦地区的300多名徒步返藏的流亡藏人，今天星期三早上不顾印方阻止，从被困地出发继续前行，但在今天下午当地时间4点过后，再度遭到印度警方的阻止与拘捕。负责活动的西藏青年会前常务会成员希拉韦斯今天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活动者于今天早上当地时间8点45分从被困地出发继续前行，他们坚持要完成这一徒步返藏活动，但是印度警方已做好准备，企图再度阻止这一活动，并在今天下午4点钟活动者遭到警方的拘捕。希拉韦斯继续表示，在抓捕期间，约300名活动者手拉手高喊各种口号，并念诵祈愿经进行抗议，但是警方强行把他们分批押送到车上带走。希拉韦斯介绍说，印度警方通过断粮拘押主办活动的西藏五个非官方性组织的领袖，制止支援徒步活动的流亡藏人加入活动等各种途径，对流亡藏人的这次返藏活动不断进行干扰。在西藏五个非官方性组织的主办下，流亡藏人徒步返藏活动于今年3月10号从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正式启动，但在抵达印度北安察尔邦比多噶尔县时遭到了印度警方的制止，并于3月27号拘押了主办活动的五个非官方性组织的领袖，目前他们仍然被关押在北安察尔邦哈德瓦县监狱中。欧洲议会与中国人道交流机制第26次会议于本周一二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会议第一天主要就西藏问题、缅甸军政府和北京奥运会等3项议题上展开了详细讨论。下面请听格尔本加的报道。
根据欧洲议会消息，正在布鲁塞尔召开的第26次欧中交流机制会议上，双方着重讨论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是否在暗中策划今年3月份发生的西藏示威活动，以及中国政府是否在暗中支持缅甸军政府和北京奥运期间的新闻自由状况等问题。欧洲议会代表玛丽亚·贝蒂亚·艾库西在会议上向中国人大代表提问，西藏人民到底有多少宗教与文化自治权，以及中国政府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有何看法时，拉萨市市长多吉次柱回答说，西藏被解放前根本没有人权，当时的西藏社会非常落后，并处于封建农奴制时期，而现在西藏人民实现了民主，享受着各项基本权益。他还表示，拉萨314暴力事件是达赖集团一手策划的，骚乱事件严重破坏了西藏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大欧洲议会关系小组主席查佩信也表示，这种困难并不只是在中国存在，美国与欧洲各国中也存在民族问题，因此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允许发生暴力事件， 当欧洲议会旅党成员海嘎出票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一向公开宣称不追求西藏独立，只希望同中国政府展开实质性的和谈，寻求西藏文化自治。对此，中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查佩信回应说，中方对达赖喇嘛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只要达赖喇嘛真正放弃西藏独立的立场，维护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请继续收听罗威西大之声华语部节目。
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在希腊召开会议，确定2016年奥运会候选申办城市之际，主张西藏独立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昨天3号在瑞典召开记者会，呼吁国际奥委会取消北京奥运火炬在西藏的传递活动，并要求奥委会敦促中国不要封锁西藏，允许国际媒体进入西藏进行自由报道。据路透社消息，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席支东拉真在记者会上呼吁国际奥委会把握最后期限，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他说，国际奥委会如果遵循奥运会的精神，就应该立即取消火炬在西藏的传递。
另外，从今年3月10号西藏自由抗暴日开始展开的西藏自由火炬全球传递活动，昨天星期二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地区进行传递。昨天达赖喇嘛侄子景妹和贡格诺波作为火炬手，从印第安纳州的士兵和水手纪念碑作为起点进行传递。当贡格诺波手举火炬高喊西藏自由等口号离开传递起点纪念碑，正式进行印第安纳州的传递时，数十名支持者挥舞西藏国旗进行支持，他们希望听到有朝一日西藏运动员也出现在奥运会会场上。印第安纳州的西藏自由火炬从士兵和水手纪念碑作为起点，经过为期2天的传递后，将传递到布鲁明顿市。西藏自由火炬抵达印第安纳州传递的终点布鲁明顿市时，火炬手贡格诺波将把火炬传递给他的父亲达赖喇嘛的弟弟、西藏独立活动人士图天景妹诺波手中。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尼泊尔流亡藏人重新恢复了在中国大使馆前的抗议活动。昨天30多名流亡藏人在中国大使馆前进行了示威抗议活动。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仁兴发来消息，昨天3号下午，30多名流亡藏人聚集在中国驻加德满都大使馆前，高喊西藏独立、停止镇压西藏等口号，举行了示威抗议活动。不到10分钟，示威者又被尼泊尔警方包围，随后都遭到逮捕。警方把32名示威者强行押送到车上，带到看守所之后关押到昨晚8点钟。
您正在收听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华语部新闻节目。
居住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将于今天6月4号傍晚在大成经院纪念天安门事件19周年。下面请听德吉的报道。
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伦斯拉的流亡藏人将于今天傍晚7点钟聚集在大成经院为1989年6月4号在天安门广场发动的学生运动中遭中共军警枪杀的所有学生，和今年3月10号以来在各藏区陆续发生的示威活动中也遭中共军警枪杀的所有藏人举行烛光祈祷活动。过去几年，流亡藏人在每年6月4号以播放纪录片《天安门》的形式纪念天安门事件，今天他们也将以烛光祈祷和放映纪录片《天安门》的形式来纪念天安门事件19周年。通过影片，他们对惨遭中共枪杀的中国学生和藏人表达诉求，呼吁中共停止践踏人权。举办者还将举行征集签名活动，并计划转交给天安门母亲，以表达对他们的支持和尊敬。此外，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在昨天3号敦促中国政府履行在北京奥运会到来之前改善人权的承诺，并呼吁释放大约130名具信仍被监禁的6次涉案人员。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了。